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和我在节目里的是一小群从国内来的年轻朋友，他们人比较多而且比较害羞，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本来和他们在一起谈话呢，并没有要做节目的意思啊，只是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啊，当时顺便录了下来，回头听听觉得还不错，或许拿出来和听众朋友一同分享呢，您也会觉得听听挺有意思。怎么回事呢？我向他们请教的问题是这样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国内大批的新生就出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念书，那少不得我们这些在校园里面传道的人呢，就需要对他们传福音。可是人家是一年比一年年轻，我们是一年比一年老啊，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还可以跟他们说什么？这是个挺叫人家头痛的问题。所以我就找了这么一小群年轻朋友，都是信主的，来问问他们国内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人在想什么？从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到待业青年，到退休父母啊，讲点新鲜事儿给我们海外的人听听。就等于是因为我要讲到嘛，请他们给我点材料，给我点建议，让我知道可以跟这些学生们说些什么。那底下就是我和他们谈话的经过。怎么样，我马上就要去讲到了啊，如临大敌，每年到这个时候是一年比一年惶恐。今天是向你们请教啦，谁有答案，谁有建议给我，谁可以用一用。
不过我们也有点跟他们脱节了
啊。你们脱节还是比我们近很多啊。
我们当时刚开始带他们查创世纪的时候
啊，你说你带他们查创世纪的时候，你们一开头就查创世纪，
讲那个神的六天创造，
对，讲神六天的创造，
进化论有矛盾吗？
嗯，那当然跟进化论完全不一样了。
洪水的时候讲那些岩层的形
成，岩层在大洪水里面怎么形成的，对，
挺吃惊的，就是跟他高中学的比较不一样。
嗯，所以你们一开头就查创世纪最前面
第一章，和觉得他们好像收获很大，开了眼界。
嗯，这个挺叫人家吃惊。那他们年纪多大？
我们带很多是大一大二的。
我大一大二的大学生，
他们比较容易接受。
哦，难怪，因为要是他们大一点，自己觉得他们知道的比你多了，对吧？
他们学了点东西。
学了点东西。我们这边当然也有一些大学本科生了，但是大部分是名校毕业的，很得意的。
很难讲啊，
难讲，
说不动他的。
嗯，国内的这个年轻人在这，要说他很得意，他在想什么？他就是飞黄腾达的就是了，是吧？跟奥运拿金牌差不多。
是，不过我同学哈，就研三的时候跟我去聚会，我们当时是查到耶稣快来的那个预兆嘛，太福音第20几章大概。
嗯。
他查到那边有点震惊。就是耶稣讲的一些快什么样子预兆，就国攻打国民那一段的时候，他好像挺有感触的。
基督徒对于世界的历史有一个怎么讲，有个图表在心里面嘛。那这个图表让我们知道世界的走向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世界的终结啊等等。
嗯，
他们没有信的话，他们脑子里没这个东西的
啊，没这概念，也没想过这种问题。
嗯，
他估计在国内就是拼命的想出去，
对对，
然后一直念书念英语，拼命想去，其他可能没想。
嗯，他也没有人有什么意见。在国内离婚率还是很高是吧？你们认识的同事中间有多少离婚的？结婚几年之内就离婚了，有没有统计？
一年了，两对。
哎呦，
大学同学。
我这个学校我同事比较特殊啊，一般都是为了家庭分上来的。
哦，所以那就比较稳当一点了。
但是也有 也有一些，比如说三十几岁他离婚了，然后带两个小孩，很可怜的。
我单位里面就是同事之间的那个，就是里面那个是同事啊，本来三个是一起的，然后两个结婚了，那个女的因为跳舞又跟另外一个同事，现在他们都很大了，真的，他年纪都五十几岁了，
小孩都已经上高中了，
小孩都读大学了，两个都是科长，
哇，
还有一个是比较年轻的，三四十岁，也是有小孩的，我就知道就这三个。
那像他们大学刚毕业，他对这个生命问题还想不想的？
不会去想啊、哦，
不会去想，
只想工作。
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想？还是现在几乎就已经不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就想办法进学校，进学校想办法出国，想办法工作，就不想其他的这个什么生命的意义啊、来源啊、去向啊这些东西。
上大学之后吧，不过有些家庭经济好的这种。那可能从高中里面家长给他一安排，他就开始往，就是那时候你有钱人家百万富翁的家庭，你的这种资金很大，什么都不缺嘛。
嗯。
对于大一大二的人来说，相对于比较好传福音。上了大三大四，一方面他戒备心很强。
嗯。
些人万一学校里谈过恋爱之后，他感情受过创伤，他对人的信任度没有这么容易。
嗯。
然后我们经常跟别人聊天，首先是跟他建立彼此之间说话之间能有一定的信任度，就跟他先聊、
嗯、
然后他觉得你这个人不会说太夸张或者这样、
嗯、
多几次聊天或者接触的机会之后慢慢跟他讲、
嗯、
表明说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稍微见缝插针说，哎，有机会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看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需要送你啊、
嗯、
他们不拒绝的话或者有一点点倾向的时候，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他来讲。
OK、嗯、你说他们这个感情受过伤这个事情是蛮普遍的是吧？
嗯，大学是蛮多的，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些他有谈恋爱啊或者跟男女朋友相处不好啊，
这多半是怎么样、啊、女孩子把男孩子甩了还是男孩子把女孩子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我遇见的基本上是男孩子把女孩子甩了。啊，有时候我大学里就碰见，最后一年的时候，他找我去谈心啊，那我跟他讲耶稣，他完全听不进去了。到后来就学乖了，去过一次之后，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跟他那你讲你讲，他要诉苦嘛，他就听着。
哦，那是女孩子跟你诉苦啊，很危险、
啊。诉要诉几个钟头的、啊，受伤啊，感情受伤啊，有一个也是基督徒啊。他就被男的抛弃了，甚至他怀孕了，两人又分开了，然后他觉得很痛苦，现在在北京这样。
哇，很严重，
很严重，很可怜了。
我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我就遇见过两个我同学了，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了，另外一个北大的。哦，跟他聊福音，怎么讲？他们可能思维都不在这个地方了。
Yeah,
他就觉得他希望，因为他看见有身边的这些同学，他已经或者晋升到公司的这种比较高层的主管啊什么的，他就觉得说我自己也不能太差，我至少也要混个什么大学里面当个教师啊或者怎么样啊，他心完全在这一块，不会想什么、啊 oh. 信仰啊。如果谈到信仰，他有时候会跟你争，或跟你辩、这样子。稍微我们聊一会儿，看他一直要争的话，我们就算了，下次再说。
现在国内真的一个就是一个了嘛，是不是大家都是独生子女了？
大部分。
你说这个脾气很大，这个是一个，就是
通俗一点就是说很孤僻、很拽的那种。
那我们小新娘这意见如何啊？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我们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什么事情？
是刚才一直在讲的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题目啊，对呀、啊。
大学生的那个是吧？
对，我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什么？就这么一个小时，45分钟，他如果不站起来走的话。
嗯如果是怎么说，如果我们对大学生传毕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我们也是学生，也是过来人嘛，
对，
然后如果也是他们的学姐啊学长，那他们也还是会比较信任你，也会稍微尊重你
一个小时的尊重。还是有一点啊、哦、有一点你可以跟他聊，现在大学生基本上都会玩这种网络游戏啊，我们也经常会跟他举这些例子，因为我以前也玩过啊，那这个东西深有体会的，就是说玩游戏玩到后来，它会有一种空虚感。
哦。
那一开始会很爽，就是你能够借这个东西，把说人是一个罪人啊，或者是一个里面有各样的邪情私欲在里面啊，包括网络里面为什么这个 玩家这种衣服啊穿的这么暴露啊，这种美色在里面啊，还有这种暴力啊，就是常常你跟他讲说有一些 PK 嘛，那玩家对战 PK 简写嘛，其实他就是玩家就 player killer， 就是玩家杀手。
哦，你知道在这里我们所说的 PK 是什么呢？
打架。
Pastor's kid 叫做 PK， 传道人的小孩叫 PK。PK 是玩家杀手，那是干什么的？
玩家杀手就是说我在网络上，现实中不可能我来把你杀了。
嗯。
玩家游戏里面有一个有些人有血嘛，就他的生命值，然后他使一些魔法或者拿一些武器啊，然后把他给杀了。那你把我杀了，下回我把你杀了，遇见就是互相杀来杀去。然后又是不认识的，全国范围内的这样的，比如说你跟他讲一下这个，他大概能够很好的理解。然后你跟他讲游戏里面其实充满的暴力啊，玩到后来你又会人会觉得空虚啊，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稍微定一定。
你们同学通通都玩这东西是吧？几乎没有没玩。
男生啊，大部分男生。
女生玩不玩？
男生的话你聊这个他会有一些共鸣。
女生玩不玩呢？
女生很少，我接触的人有限啊。女生她爱逛街啊，
嗯，
爱跟别人调侃啊，聊天啊，找这种帅哥啊，这种私聊啊，就随便找个陌生人跟他聊啊，视频一下，满足自己的。
但是对于他能够到外面的人，估计都是很勤奋念书的那种。
嗯，那也不见得。他们女孩子上网干什么？这就是跟人家聊天。
听音乐啊，看看韩剧啊，这种很大。
韩剧我一个都没看过，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唯美的
韩剧，爱情片嘛、
啊，爱情片。就像琼瑶这种东西是不是？
没错，太肉麻了。
太肉麻了。韩剧有什么不一样？韩剧跟琼瑶有什么不一样？
韩剧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就是男主角
最伟大。
基本上每部韩剧都是男主角和女主角，然后男的帅，女的漂亮，然后呢，男主角旁边呢又有一个女的喜欢他，那女主角旁边又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然后这四个人之间，基本上他主角有两个，一男一女，然后再有配角一男一女。那每一部韩剧的封面几乎就有两男两女，都是这样子。
真的，
一小强。
哇，这行家 ，OK。这结局大半都是怎么样？
结局啊，结局基本上都是好的，很少不好，因为他韩剧有一个特点，他那个就边写边征求观众的意见嘛。如果说结局那女主角或者男主角要死嘛，观众就不同意嘛，然后他们就会写信啊，那最后导演把这个结局弄得很唯美。
哦，真的啊？那最后这个结局是怎么办呢？就是说最后到终于配对了，是不是？
最后结局当然是男主角和女主角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剩下两个呢？那剩下两个配角呢？
剩下两个配角，反正就是可以退出舞台。
哦，这样子啊。
啊，然后他韩剧就是说，有人去研究为什么韩剧这么吸引中国人嘛？就是它里面韩剧里面有讲究的一些东西，都是中国传统遗留下来一些美德，结果被他们发扬光大了。例如韩剧里面，它基本上都会出现家庭嘛。就以家庭为单位，他一般在这当中往往会有一个非常慈祥的爷爷或者一个非常慈祥的奶奶在贯穿里面，那或者是他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
对，
他的故事情节里面一般都会涉及这些，那会涉及到家庭里面的一些，例如说对长辈的孝敬呢，那有一些美德，他们说是类似于像那个儒家思想传流沉淀下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中国人就有一阵子非常热衷看韩剧嘛。
哦，
嗯，
那韩剧跟琼瑶有什么不一样？
琼瑶那个太肉麻了吧？
怎么个肉麻？
对，爱来爱去的，爱得死去活来，韩剧它不会这样。
哦，真的、
啊。韩剧它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说通过韩剧你会觉得韩国好像经济非常发达吗？因为他所看到的场景都非常漂亮，一般他们穿的衣服也都是非常时尚的。但是好像听说实际上韩国并没有这么发达。
嗯。
韩剧里头所宣扬的就是他们的打扮啊什么的都非常好。
嗯。
而且有几部韩剧它也有那种某些励志的东西在里头，例如有一阵子在中国非常流行那个大长今嘛。
哎，那个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边餐馆都在叫长今、
那个。那个女的名字叫长今。
长今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的名字，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名字。
嗯。
这部电视剧当时在中国也很轰动嘛，就是演他从小嘛经历哪些挫折嘛，那后来如何在宫廷当中哎生活，然后自立自强啊这样子。
嗯，那最后呢？
最后啊，最后他也是成为反正就受人哎受人敬仰的一个人，
像白毛女这样。嗯，
不像白毛女。
那后来他结婚了吗？他嫁人了吗？他做妈妈了吗？
有嫁人了。但是大长今，大长今基本上他还不是以爱情为主线，他主要是以这个就励志啊，就是激励人这样子，一个人如何在艰难困苦当中，
嗯、
然后哎、培养那种美好的美德，然后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如何取得成功。嗯、大部分韩剧是以爱情为主线。
果然是专家了，秀你嫁人之后，我还没有一口气听你说这么多话呢。
你要是给我机会，那我现在倒苦水，我肯定说很多。
给他一个小时4万桃园。
如果办一期那个太太交流的，估计我们都很有话讲。
所以女孩子都看韩剧，是不是？很多人都看韩剧。
很多人看，没有在大学里面。因为电视上播的韩剧就是有几年嘛，他引进那个韩剧引进的非常多，那后来都不引进韩剧，听说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人如何看韩剧嘛，对韩国人印象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去年07年做了一份调查，就是对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的大学就是说学生青年学生对他们做调查，那么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在你心目中印象好的，结果呢中国学生因为看多了韩剧嘛，对韩国人普遍印象非常好，四个国家里面排名第一，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就是韩国。那恰恰相反在韩国人心目中呢，他们非常看不起中国人。
yeah。
所以因为这份调查出来之后呢，然后中国人就开始反思了，哎，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韩剧嘛？而且韩国人很奇怪哦，中国就是大量引进韩剧，但是韩国人不引进中国人的电视剧。
Yeah.
有一阵子中国有一部电视剧叫《还珠格格》嘛，在中国热播99年的时候，后来韩国人呢也引进了这部电视剧，结果韩国大街小巷人家也抢着看这部电视剧，结果韩国。这个就是文化局，他看到对中国的这么热衷，结果把这部电视剧停播了，就不播了。所以这样子就等于是文化就是双方就是不平等嘛，因为中国人对韩国印象这么好，然后韩国对中国这个就是说电视剧方面、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平等，所以最近几年中国几乎都不引进韩剧了。
嗯，可是学生还在网上看是吧？
啊，对，学校里面有非常多都是通过网络。
嗯，
全国的大学生都看过那些电视剧。
对，这些韩剧基本上每个大学生都有看过就是了。
嗯，
很多很多。
最近最流行的是什么？除了大长，
那那几年没看不清楚了。
前的就是《蓝色生死恋》。
那最早的
好早了，
有很多很多。
蓝色也看了，你
后面都看。
不过那部《蓝色生死恋》是我们接触的，可以说是第一部韩剧。包括我们当时是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们班男同学跟我们一起看，也是边看边哭。
哦，真的、啊、
嗯，
还有这个人际关系，大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们觉得现在的孩子跟你们当初有不一样吗？这个
现在小孩蛮多，很这个中国小孩很多是独生的嘛，所以有好多都很孤僻，或者叫很自我。
孤僻大概怎么样的情况显出来？
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有利于我，那我就做，很自我。
所以他这个，你说这个孤僻是常常从自私自利里面表现出来？
哎，没错，就他们心里面他只有一个我自己没了，可能是跟他们生活有关系。就一个小孩子，特别是城市里面小孩都是这样的，农村里面就比较不会了。
你帮他，你对他好，他一点都不觉得是感激的，他理所当然的就是了。
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大学生好像比较懂事，不会。中学生这种很明显，很自私。
嗯，社会上有这种舆论吗？有这种呼吁吗？有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现在的孩子啊，很自私啊，这种事情在社会上的舆论讲吗？
以前好像有说80后，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说我们自私。
没错。
自从经过了四川地震以后。
90后现在。
现在他们都很赞赏80后，说我们很有毅力。 90后好像还比较少说吧，老师会讲学生自私，在大学里面女孩子关系都挺好的，就是他们之间那种比较依赖，女生跟女生之间，那男的不知道。
我遇见的那些女生啊，就是头一年好的时候非常好，走路啊、上课啊、牵着手啊、逛街一起，哇，跟你突然间就变成两个仇人一样，接下来三年半从来不讲话。
其实女生的人际关系更复杂。
跟我们查经的有一个就是，
他也是跟他舍友的关系不好。
嗯。
才四个人
更难，
男生还更。
我们男生就是这样，打完一架桌子，反正砸破了，不管怎么样，第二天后来就是不知不觉他们又好了，然后一起吃顿饭啊，或者一起又打球了。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就是跟隔壁宿舍都是同一个班级，但是我们几乎不跟他们来往，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学后期啊，他就是这样，以宿舍为单位，
嗯，
啊，他们几零几来了，啊，接下来又几零几。同时出现他们那几个人，他是这样的，然后宿舍和宿舍之间都是表面文章
啊，
寒暄两下，哎，你好，
女生会这样，
女生更糟糕啊，更难处理，
女生人际关系更糟糕。
有些人比较好讲话的，还是挺处得来的，像
我这可能跟我因为学理科的，大家心思都在学术上。
那我当时我们班的女生是基本上是分成两派，原因就是有两个同学他们在争班干部。就这两个女生，那其中一个女生跑我们宿舍拉这个资源，她就获得我们的支持，另外一个女生跑隔壁宿舍，然后导致后来就是四年来我们跟隔壁宿舍几乎不来往，不讲话，也很奇怪。
哎，很多大学生啊，女生她关系处理不好嘛，宿舍待不下去，她就出去搬出去租了。
没错，
这么难受啊！
搬出去租之后就找男朋友啊，然后同居啊，然后就这样了。
搬出去就容易出问题，对不对？
没错，
是啊。
我们宿舍当时就有一位同学是大二的时候搬出去了，接下来三年
同居
啊，就是跟她男朋友同居了。
然后后来又分了，
后来又分手了，
然后就找了好像好几位男朋友，都有点乱七八糟，我们都搞不清楚。
对啊，
嗯。
很多啊，我都见的，我们搬出去住的时候，我跟我们男生三个人搬出去住，我隔壁就住了一个，
对，
过两天又不好了，又吵架了，要退房了，过了段时间又好了，过了时间又不好，
哎呦天
哪。像你们这个男孩子里面有多少是爱干净很整齐的这种？
基本上很少，
比较少，有洁癖的人比较少了。男生宿舍都是这样，大洗的日子到了，就是
大洗的日子，就是说平时什么东西都不洗、
嗯，
然后选一天叫个大洗的日子。
突然间阳台上有一天，突然间全是他的衣服、裤子、袜子，什么东西，全是他的。
叫大洗的日子。
我们每天都是过大洗日子，今天他洗，明天我洗，后天他。
总有人在过这个大洗的日子。
很好玩啊。
你现在国内的退休年龄是多少？
女的55，男的60。
嗯，那现在还有蛮多50-60身体蛮好的人就在街上闲逛了，那他们干什么？
那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那些同事大概都是这样年龄的。他们一般就是现在他们很流行买那个股票，买基金，还有就是买那些六合彩啊，还有就是现在不是中国有很多的福利彩票吗，体育彩票吗，然后民间也有一些私彩嘛，就是买的号码跟那个公彩是一样，但是价格不一样，像我那边同事很流行就是买这些彩票，天天上班拿着报纸在那边研究。还有就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就是打麻将，我有个同事是那个财会嘛，然后他是在我们整一个市的书店里面都是他来组织晚上打麻将，天天那个电话打过来就是今晚去哪里打麻将啊干嘛，都是他来组织的，反正都是这些赌博这一类的。
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婚姻出轨吗？他们这个
我们单位当中有好几对是这样，就是他们是有自己的丈夫，但是他们没有离婚，但是有些好像是又跟另外一个搭上了，这样第三者。我单位就有一个，然后其他的书城也有这样的情况，
就大家都知道他也不在意，反正大家都不说就是。
对对对，哪一天是七夕嘛，大家还都在开他的玩笑嘛，大家啊，今天这个人很开心啊，到时候晚上有活动啊，这样子。
这比年轻人还不健康嘛。
对，其实这些事情在农村也很多，
农村也很多是吧？
没错，都是这种50-60岁的老头。
你现在去看居民住的小区嘛，几乎那个都会有一些是给他们打麻将的地方嘛，麻将、
嗯、
对对对，一般是老人活动中心，但是里面往往就是麻将，
就是麻将
没其他东西。
嗯， 那学生这个样子，老头老婆那个样子，中间剩下一些做事的，
中间在盖机货城，
上班的人就忙得不得了是吧？工作压力很大。
我以前接触的大学同学嘛，
嗯，
那他们就是有一两个就是可能长得比较漂亮的，他们换男朋友的速度就很快，然后他们就会讲说现在很多嘛，特别是在可能那个北方那边更多，就是大学嘛，大学生现在不是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 QQ 号码吗？
对，
那就会在 QQ 上面认识朋友，认识网友嘛，然后认识网友就是啊，这个一夜情啊或者这样子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就特别多，
嗯，
而且是非常普遍的，中年也有，但是就是说大学生当中特别多这种。那还有就是说大学生被有钱人包养的，
顾
就是比较黑暗的，
嗯，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你要是能够把大学生输进去啊，大学生反正就是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词啊。以前人家说大学生就是说充满了赞美哈，那现在输大学生往往都是暴露大学生的问题。
我们那个大学这个男生偷拍对面宿舍里女生换衣服，然后把照片发到网上，然后公安局去查，后来能查出来。
凡是跟这类东西沾边了哈，就网络点击率就特别特别的厉害，就人家现在一看到大学生嘛，就是说大学生这三个字往往都是跟被包养啊，或者说这个什么一夜情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或者是某某某某大学女生怎么样怎么样，就做那种非常出格的事情，往往在网络上就很红。网络新闻当中有涉及到大学生的，往往都是这些负面新闻，负面新闻特别多，然后人家也特别会去点击这些新闻。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嘛，那我还没有谈恋爱，那我一个同学是在另外一所大学读书，然后他当时来看我的时候就说，哇，在师大这种地方还出现你这种人真是异类呀。
在宿舍里开玩笑开的真的也是就这样，我哎呀，你这思想这么纯洁啊，觉得人家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整个的风气就是乱一点是没关系的，是吧？
嗯，你不乱，你反而被人觉得是异类。因为当时我们宿舍就是怎么说，基督徒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就说即使到快毕业了，我们上课的时候在大教室里面，我们宿舍也是六七个人坐成一整排嘛。那这个在其他宿舍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大一的时候傻乎乎的大家会七八个人坐在一起，那到大四的基本上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坐在一起嘛，那我们宿舍十七个人还坐在一起，结果呢，结果当时我们班男生就有意见了，就我跟其中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就是她也是一个姐妹，我们俩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后来我们班的班长他就特别跑过来指责我们两个人，
他怎么指责你们？
说你们两个人不能黏在一起，你们黏在一起其他男生怎么会有机会呢？
还有大学同性恋也有了，我们宿舍原来就有一个被人家打出去了，我有一次我在洗澡，然后突然听见房间里乒乒乓啷一下，原来是隔壁班的那个大一刚进去，后来知道他是同性恋，所以被他打出去。
女生可能比较多是不是同性恋的事情？
因为他高中就开始女生走在一起就手牵手啊，经常搂搂抱抱啊，大家觉得无所谓，但现在发现这个性取向真的最后就变掉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好的啊，跟我们查经那几个女生还是有很多都是很乖，因为神还是保守了很大一部分的，是人心灵还是蛮，
可能就现在的高中生等他们成为大学生以后，哎，恐怕就更糟糕了。
家里面经济状况比较差的走到大学里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就是一下子变得啊什么都参加了，
爱慕
虚荣起来了，另外一部分就是真的很认真读书，这样家里没有离婚，相对于这个人还好一点。
现在在大学的这些孩子，他们很多都有破裂家庭了，就是父母亲都已经
现在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些人往往非常愤世嫉俗，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仇恨，谁都不相信。
嗯，
我去年教的孩子是初中的学生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年段调查过去，有问题的学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
都是家里有问题的啊。
所以他们喜欢看韩剧，因为他们爷爷像爷爷，奶奶像奶奶，爸爸像爸爸，
非常
那个生活很理想。
他有传统家庭角色就是。
没错没错，小孩子也得到该有的关心，所以很喜欢看，好像身临其境，置身于那个理想的状况当中。
这韩剧也让这些韩国的传道人很容易打入中国社会哈。
是对韩国人印象挺好的，
所以中国的青年学生就是在那份调查嘛，就是他们心目中美国、日本、韩国，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韩国了，韩国人。但是那份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反正整个社会反响也很大，他们也很惊讶嘛，就是说中国人对韩国人的印象跟韩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居然会差别这么大，很大因素就是韩剧造成的。 那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多大学生他们的业余生活，像除了说聊天上网逛街之外，还有很多人会出去 K 歌啊，唱歌啊，
喝酒，男人很多
喝酒，
通宵上网玩游戏，
上网玩游戏。现在最流行的游戏是什么？
魔兽世界、魔兽争霸、传奇、奇迹CS。
我们那时候读大学，我们班上有个男孩子，男生一下子失踪了，然后呢全班发动去找，到处找，各个
网
吧都找过去都找不到，后来在一个地下网吧里面找到他，
已经好几天了。
对，
而且如果关注，就是我们一般报纸上会有一些招聘的信息嘛，现在也很多很多人招那种游戏代练的嘛，都是招那些学生。
什么叫游戏代练？
就是玩游戏赚钱嘛，一个玩家玩一个人物角色，玩到一个级别完以后嘛，然后他雇主嘛就把这个账号再卖给日本啊或者美国啊那边的玩家，卖给他们。因为像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玩嘛，你玩这个级别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嘛，就是玩到一个级别然后再把这个卖给他们，所以就社会上有很多这样游戏代练。
我一个同学就是啊，他一个月500块钱，每天那个人付他吃饭钱，那上网费也是他付，然后他每一天要玩差不多将近15个小时，上班养15个小时，然后每一天都要在的，然后出去睡觉，然后他跟学校来往，哇，基本因为他有家里没钱嘛，然后是农村出来的，是哇，他到后来就是他是从大四帮人家玩这个代练这个职业，起先是一个差不多120斤的一个人啊，玩到后来就剩下100斤都不到了，整个人都虚脱掉，那个眼睛无神。
代练是哪两个字啊？
代替的代，练习的练。
哦，这叫代练。哇，除了教练还有代练。
就打一个怪兽100经验值，但是你每升一级它就是难度越增加，第一级和第二级只要1000，可能第十级到第十一级可能就是10万经验值，那你杀一个怪还是不变的，还是只有10，那你可能要杀10000个怪物才能升一级，那你要升到25级的话，你可能就要杀10000000个怪物才能升一级，你就想想看花多少时间。
那雇这个代练的人他要了这么多的级，他就可以直接进到更高的级里面去玩比较好玩的东西东西是吧？
卖给有钱人嘛，有钱人就直接拿高级别，拿了去就可以到处杀人了，不顺眼的，稳赢你。
哦，他那个级别，所谓级别就是说你本钱高你就打得赢，这样子是吧？
是啊，级别高你的力量啊，你的杀伤力就大。
哦，就是搞这个东西，所以这东西很血腥的是吧？
啊，很过瘾啊，但是这种地方就是杀人变成后来就变成很过瘾一样，而且现在还有一种是我拉10个人成一个帮派，互相那个。
哦，可以这样搞啊。
我们以前说两个人就是这样整天在就是泡吧，我跟你讲国庆节7天哦，早上就是说朝七晚11，他就是这样的，早上7点钟哇闹钟不响他就起来了，穿好衣服裤子买一个包子去进去网吧，晚上11回来，他们回到宿舍里11点了嘛，直到12点熄灯，还有一个小时就是在那边交流经验，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应该装备怎么样啊，我应该怎么样去打怪物升到更高的等级啊。
这种游戏打打就是具有这种暴力倾向，就非常的暴力。
还有就是我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来说嘛，因为书店有卖一些音像制品，还有就是卖一些游戏的点卡嘛，那玩游戏需要花钱嘛，然后很多就是中小学生也很多都是玩这些游戏，然后就是里面有卖的那些游戏啊也都是这些中小学生来买，大部分都是那些欧美的那些游戏嘛，都是一些暴力的这些游戏。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像日本的那些动画片，我觉得那个影响也很厉害，前一阵子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死亡笔记嘛，有一个游戏是这样的，然后他也出了一本书，就是讲说一个人他要去杀人嘛才能活下来这样子嘛，然后一个杀一个一个杀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漫画出来嘛。我们当时书店有卖，但是后来被那个禁止了就不能卖了，就是会对这些学生产生一些影响嘛，这些好像不大好的一些东西。而且像日本的那些动画片好像很多都是那种鬼怪的。
哦，日本那个精灵鬼怪什么玩意都有。
是啊，
日本不管搞什么东西里面绝对一点主耶稣的味道
都、就是、
都摸不到。
除了这些就是我们里面那些能卖的一些畅销的书籍也都是这些关于，它现在是叫玄幻书籍，像什么鬼吹灯玄幻嘛，玄就是玄机的玄嘛，幻就幻想的、卖一些什么都是像什么鬼吹灯啊，或者是叫什么 盗墓笔记啊，反正都是这种很奇奇怪怪的东西，现在都流行这些东西，都是灵异类的东西。
就大学生也都很熟悉这种东西啊。
对对对，这些书一般都是我们书店的一些畅销书。
畅销书，嗯，女孩子看吗？大学生的女孩子看这些日本动画片看？
我里面一些女同事她们就喜欢经常看。而且这些书都是一个系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出很多。包括前一次我们还帮我们经理买了一套书，叫什么《七界传说》，反正也是写这些东西的。
武打小说早就过时了哈，金庸啊，
过时了，
早就过时了。
它是起先这些东西是从一种魔幻小说，以前有科幻世界杂志嘛，它就是写这些东西，好像以前是培养人的这个想象力，最后变成这种妖魔鬼怪的这种武功秘籍啊，或者这种灵界、人界、灵界这样伸缩自如啊，然后这种特异功能啊这种东西。
像你们的话，就是跟网络差不多一起长大的，是不是？
高中的时候。
那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差不多中国的网络开始畅通了？
还没有，我是上大学大二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现在的小孩是从小就开始玩网络游戏了。对啊，像我表妹她可能才几岁，才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玩那种简单的网络游戏了，到现在她大一点，十岁十二岁，她就天天在电脑面前玩游戏了。
我们家对面住了一个小孩哦，他起先他那边没有电脑的，哇，现在电脑了，他这个灯有时候就是两，我们有时候晚点睡嘛，两点钟他们还亮着呢。就是不学习的，他就整天就泡在电脑里。
我去年在教初中嘛，那我们那个学校就对学生非常严格嘛，就是很注重学生成绩，然后把所有的学生抓出来进行问卷调查，你在家有没有玩游戏？几乎所有学生，不管学习成绩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在玩网络游戏，包括学习非常好的学生，他也在玩。包括现在的 baby 也都玩电脑，因为我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体检医生都是一直交代哦，不准看电视，不准看电脑，玩电脑。那就有的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在玩网络游戏，就把 baby 也抱在旁边看嘛，就小孩子是从小耳濡目染。因为我那次去体检，他刚好就有一个小孩才满六个月嘛，那医生说不准玩电脑，不准玩网络游戏的时候，那个妈妈就一直骂那个爸爸嘛，他说你自己玩游戏就把孩子也抱在那边。
哎呀，今天蒙哥算是大开眼界啊！
原来你今天是来收素材的。
那当然了，我听听你们讲，我对于这个新来的学生啊，才不会觉得距离这么远。那至于要怎么跟他们传呢？得回家消化消化，等有灵感再跟你们继续讨教。好，那我们就改天再谈吧，谢谢各位了。
人生的欲望追求还有许多，你心里满足却不在其中，这世上利禄功名转眼成空，当烟云散去你何去何从，我在徘徊，我在流泪，该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他正等找你，草上的花儿开过就无影踪，雨后的彩虹从不会多留，看春去秋来又过一场人生，当抓住永恒趁它可寻求，我在徘徊，我在流泪，快让基督荣耀光照你心，他正等候，浪子回头，耶稣今日就要光照你。在青年的力量离开你，有一日欢乐歌唱都要窒息，在寻求主人生的不一样，莫再徘徊，莫再流泪，快让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七节，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光在当学生，我以为自己知道学生该是什么样的。我任教了许多年，或全职或兼职，我又以为自己了解教学是什么样的。在我知道对错之别以前，我已经无条件接纳了祖辈传授的判断方法。我的小学教育主要由背诵、默写和大量的教导组成。我学习着所谓的爱与恨，并在到了入伍的年龄时被重点培养成了一名模范公民和好战士。当学生那会儿，我花了大把的时间去挥舞旗帜、喊口号、颂扬政府领导人。经过第一次九年教育后，我几乎还不会读写。年轻时没有认真学习，因为总有些怀疑，觉得所学的与事实不符。我的老师并非故意向我说谎，实际上他们教给我的那些半真半假的东西也是从他们的老师那儿学来的。显然，如果谬论不断地被当作事实一样的重复来重复去，最后就成真的了。大多数人只图个方便，学习的目的不过是拿个文凭，赚个体面的生活而已。求学过程中寻求真理并不吃香，它常常造成分裂与争论，因此人们就鼓励我们要问疑难的问题，挑战已有的根基。我们可能并不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导，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些教导成为了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就得不加思索地倾听上一生，直到真理光照我们的那一天，我们才明白从前在小学还有大学里的教导看似准确，其实根本不真实。撒谎者和受骗者也不是有意撒谎，有意受骗，我们都只不过是自我欺骗中的受害者。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又怎么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辨别出真理呢？如果人类所有的教导和社会科学都完全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那还能有什么真实呢？如果自然科学单单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架构，那一切自然规律背后的真理还可以寻得见吗？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承认自己被瞎子领进了坟墓和无知的悬崖边上呢？
晚山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问大家的安。在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型的聚会很多，游行也很多，像这个五一的游行、五四的游行、七一的游行，当然国庆节的游行那是不用说了，这种游行和聚会都是非常的多。有一次呢，召开这个叫做世界和平大会，我们这些个初中生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我们去。记得那个大会呢是在故宫的太和殿的广场上边举行的，主持这个大会的呢是郭沫若老先生，而且呢听说还有一幅啊，就是毕加索特别为这个大会画的一支和平歌。这个大会的内容不记得了，只是呢那头一次听见郭沫若先生讲话，觉得好像唱歌一样，声音颤颤抖抖的，这给我印象很深。会后呢又全体起立要高唱国际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每一次有庄严的聚会或者集会完了的时候都要高唱国际歌。慢慢的呢对这个歌唱的是什么，这些歌词是什么，就渐渐的听清楚了。当时觉得这歌词写得真好，非常激励人心，非常鼓动士气， 因为他这个就像苏联的十月革命成功，就是在这个国际歌的这个召唤当中，唤醒了多少的无产阶级和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和统治阶级抗争。这种抗争是靠自己的力量，不靠神仙，也不靠皇帝，当然说的更确切一些，是靠着枪杆子打出来的，因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是在那个年代啊，对这个实际上是与神分庭抗礼，是与神抗争的这个国际歌的一个看法。可是同时呢，我们每天啊，在广播里边一天一开始就要播送的是什么呢？东方红。东方红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听说他是陕北的一个农民，发自内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泽东让他们翻身了，那么唱出来的这个歌。唱这个歌的时候呢，也真是觉得这个老农民呢、啊、真是不错啊。因为好像当这个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黑暗的大地一片光明，到处都充满了阳光啊。这也是当时非常普遍的、非常普及的一首歌，甚至这首歌还上了这个太空，因为这个第一个这个卫星上天的时候，就是唱着东方红上去的。慢慢唱唱着唱着，又唱国际歌，又唱东方红哈、啊，慢慢的就觉得啊，这个国际歌里告诉我们没有救世主，而且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么东方红里呢，又唱这个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不是这个救世主和大救星不一样呢？不是一回事呢？也不知道，反正让唱什么就唱什么，在什么场合底下该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咱们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什么场合底下该唱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咱们就唱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都是政治需要嘛，就听凭领导的安排吧。咱们中国人哈、啊，中国的老百姓两三千年下来以后，在人民的意念当中都有一个青天大老爷的情节，有了难处，有了苦难，有了冤情，受到了贫穷的这个或者是贪官的欺压，或者是奸臣的这个当道，都盼望着有一位青天大老爷，有一位县太爷也好，有一位忠臣也好，或者有一位圣君、明君、贤君出现，都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个苦难啊、冤情啊这些个事情、这些个问题。所以中国人民呐、啊，这个青天大老爷的情节啊，非常的深，几千年下来啊都没变，到现在为止都没变。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希望的、期盼的摆脱贫穷困苦的生活，盼望着能有一个公平的社会，盼望着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自从这个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历朝历代的更替，我想都是这个原因啊，都是老百姓为了找一个青天大老爷，或者是为了不受那个恶君的压迫，这样来做的哈。所以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逃不出这个框框去。那么中国人民的这个青天大老爷的情节呢，有很多具体的人物，最主要的啊，最重要的，大家都非常喜闻乐见的，就是开封府的黑脸包公。这个黑脸包公啊，在京剧界可是长唱不衰，他手里的这个三把铡刀呢，上铡皇亲国戚，中铡贪官污吏达官贵人，下铡平民百姓，哪里有了冤情，哪里有了这个苦难，都去找老包。最后呢，连驸马爷都能杀，连皇帝都能打，当然打的不是皇帝本人，是打龙袍。这都是为老百姓，好像在那里头伸冤，为民除害，为民请命。那么后来啊，这个明朝出了一个海瑞，也是为这个民间的疾苦啊，大洪水啦什么的奔波劳苦啊，跟那些个贪官啊奸臣啊来斗。 宁可自己不做官罢官，摘去头上的乌纱帽，也要为老百姓伸冤。他也可以冒死向当朝的嘉靖皇帝上书，不怕掉脑袋。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除奸除恶霸，为民请命。后来想起来哈，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导火线，就是跟海瑞有关系。上海的这个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以至于当时一位老的京剧演员叫周信芳大师，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唱了《海瑞上书》，演了《海瑞上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迫害冤枉致死。他只不过是一个演员，还不是一个海瑞，所以中国老百姓里边青天老爷的情节真的是根深蒂固。到了美国以后，我很少看见当地的这些个平民百姓有这个青天大老爷的情节，因为在美国呢有律法，有法律，动不动呢就打官司，动不动呢就告上法庭。那么说法庭当中的冤假错案多不多呢？也是屡见不鲜，有的等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被平反了，这些事情也是不绝于耳。那么国际歌中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就在这个歌声当中，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边为无神论鸣锣开道，这就是为我们无神论打下一个基础。你看我们中国靠着枪杆子，靠着自己打下了这片江山，苏联呢也是靠着枪杆子，靠着自己十月革命成功，这都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几千年的历史又证明人是不能救自己的，只是暂时脱离了这个贪官、这个恶霸、这个奸臣的欺压，但是一旦换了一个地方或者换了一个朝代以后，又会受另外一个贪官、另外一个奸臣、另外一个昏君带来的新的灾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来就没有被一个什么青天大老爷能够彻底的救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国际歌里边所说的全靠自己救自己，已经被无情的历史嘲笑了、否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靠自己救不了自己，就是靠青天大老爷也救不了百姓，人自己永远也救不了自己，只有在最终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着苦难和要脱离苦难的期盼，不靠神仙和皇帝，也在青天大老爷的情节中和中国出了个大救星的歌声中淹没了。但是人们还是盼望着能够得救，能够脱离苦难，人们不断的渴望能有一位真正的救主为这些老百姓们判断着谁是好官，谁是坏官，谁是青天，谁是奸臣。这个情节啊，这个期盼是没有停止的。不管他是哪一国籍的人，哪一国的人，皮肤的颜色是黑的、是黄的还是白的，说的是哪一国的语言，确确实实的让我们看到有一位真正的救主、真正的救赎主、救世主。这就是我们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一看现在包青天在哪里，海瑞在哪里，他们都没有了，都走了，但是我们这一位救主是永远存在的，永远能够让我们脱离罪恶。因为这个苦难的根源啊，据我自己来理解，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在神面前犯了罪，罪就从这一个人进入了整个的世界，我们人类从此就进入了一个看来是万劫不复的悲惨的境地。但是呢，又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希望能够脱离这些个悲惨的境地。因为我是过来人了哈，信主以后，我总愿意用现在我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基础或者是水平，来回忆我们过去走过的这一段路里边，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一切事情。 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位救世主？我相信真的是有一位真真正正的救世主，他能够真正的是让我们摆脱罪的捆绑，真正的是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世上，这个世上的奸臣没有减少，贪官仍然在那里的作恶，很多的这个冤假错案屡见不鲜，我们找不到包公，也找不到海瑞，但是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救世主，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呢已经重生得救了，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从神那里给我来的，给我的新的生命。这位救世主，这位救主能够让我从罪的捆绑底下解脱出来，因为我有一个真正的盼望，盼望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是在天家里边，是在父神的国度里边。我的盼望不在地上，不在地上的清官明君或者什么青天大老爷。使徒保罗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头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是真真实实的，而且他也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些个老年朋友们经过了我们这么一段在现在看来啊是那么遥远的年代，但是又近在眼前的这些事实，我盼望我能够多跟你们分享一些个我对过去所走过的这一段路到底有了一个什么新的认识。谢谢大家的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